旧约撒迦利亚书第四章，撒迦利亚书第四章是在旧约圣经的1113面。撒迦利亚书第四章在旧约圣经的1113面，这一章一共只有14节的圣经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一章的圣经读完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，我读一节，请各位读一节，都找到了吧？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一节，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，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。旁边有两棵橄榄树，一棵在灯盏的右边，一棵在灯盏的左边。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，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我说，主啊，我不知道。大善啊，你算什么呢？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，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，人且大声欢呼说，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。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？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，遍察全地，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。我二次问他说，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，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。好，我们的圣经就先读到这里，我们再一次安静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要接着读你自己的话语，思想你自己的话语，传讲你自己的话语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我们向你求告，你施恩于我们，我们相信你在我们中间，我们相信你要接着这一段的话语把你自己所要说的话告诉我们，把你圣经的真理启示出来，让我们明白，让我们得着真理也活在真理当中，使我们天天活在主的真理当中，过着释放的日子，也让我们在这敬拜的聚会当中因着明白你的真理有一个释放的聚会。主啊，你是复兴我们的灵的神，求主恩待，好像我们弟兄姐妹所唱的诗歌一样，我们在什么时候，我们在什么地方把我们起初的爱心失去，把我们起初的信心失去了，把我们的盼望失去了。主啊，求你接着这样的敬拜聚会当中重新的恢复，使我们再找寻回来。愿你的话启示我们，教导我们，光照我们，我们相信您在这个聚会当中要成全你自己所要做的工作，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短歌一样。是的，神啊，在人往往不能，但是在神却不然，因为神凡事都能。我们相信您今天在这个聚会当中要成就一些你所要成就的事，你看见我们个人心里的光景。主啊，你在我们心里做你自己的大功，而且成就。我们这样的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各位还记不记得在圣经里面说过有这样的话，主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，在人是不能的， 在神却不然，因为神凡事都能。在那里有这样一节圣经，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十章，有这一节的圣经。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七节，新约圣经六十二面，找到了以后我们同声来读，请。耶稣看着他们说，在人是不能，在神却不然，因为神凡事都能。那些门徒听见耶稣的话很惊奇，他说，哎呀主啊，这怎么可能啊，骆驼怎么可以穿过针的眼呢？这太困难了，人要信主得救啊，这太困难了。主耶稣就望望他的门徒们，看着那些小信的人，看着那些以为不可能的人，他就说，是在人不能，可是你们不知道在神凡事都能吗？在信的人凡事都能，感谢主，神凡事都能，在每一个信他的人也凡事都能。你信吗，弟兄姊妹，你信吗？你刚才唱的诗歌怎么说的？只要相信，只要相信，万事都能成就，只要相信。后来我们的弟兄说，把万事都能成就改成在神凡事都能，只要相信。我们是这样的唱啊，我们是这样的念呢、啊、但是你有没有这样的信，真信？要不然那个圣经就成为一个我们所念的一个口头语，要不然那个圣经就成为一个客观的事，跟我们一点都没有关系。而是感谢主，那些有信心的人就把神的话变成他自己的经历。我们把那个短歌再唱一唱好不好，唱那个，只要相信，只要相信，在神凡事都能，只要相信。我们请我们的少全弟兄唱，先跟我们唱一遍，我们这个中年团体的指挥，我们来考试考试他看。我们请各位一同起立，我们来唱两遍，稍微唱快一点来。
只要相信，只要相信，在神凡事都能，只要相信，只要相信，只要相信，
撒迦利亚书第四章。在旧约的撒迦利亚书很像新约的启示录书，当你去读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先知看见一个异象，又有第二个，又有第三个，又有第四个，所以从撒迦利亚书第一章到第六章就有八个异象。我们刚才读的撒迦利亚书第四章 全章讲到一个意象。那么我们相信每一个意象都有他自己的意思，也都有他所启示的真理，是当时的那一个时代，那一个地，那里的那一些上帝的百姓所需要的。那我们也相信说，上帝的话语不是局限在某一个时代某一些人的身上，那个真理的原则用在我们的身上也是一样的重要，一样的有价值，一样的有意义。所以今天我要跟各位思想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的这一个意象。这个意象我把它定一个名字，成为复兴的意象。复兴的意象，什么叫复兴的意象？什么人要复兴？复兴的意义是什么？我们就来思想这一章。我分成三点要跟各位思想。第一，从那一个金灯台看复兴的心意，神有一个复兴他百姓的心意，接着这个金灯台显明出来。第二，要接着那一棵橄榄树来看到复兴的能力。我们要复兴啊，但是怎么能够复兴得起来呀？第三，我们要看见上帝的，从上帝的话语来看复兴的保证。上帝的话说了，他说我必定要成就这事，必定要做这事，必定要怎样，所以那是复兴的保证。这个意象一开始的时候，那你说那与他说话的天使来叫醒这一位先知撒迦利亚，然后就问他说你看见了什么。在这一章里面很妙的，反复有好几次，一共有六次有问话。上帝的使者问先知撒迦利亚说你看见了什么，你看见了什么，他就说我看见了什么。然后问他说你明白这个吗，先知说主啊我不明白。然后他问他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，我不明白。上帝问了三次，这个先知也问了三次，他说主啊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上帝问他说你看见了什么，上帝问他说你明白这意思吗，全章有六次之多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叫我们晓得说这个意象非常要紧。上帝的使者巴望这位先知看得清楚，听得明白，然后好好的就把这个意象传讲出来，看见它的重要性。我们平常跟人说一件事了以后，你说给我听听看看，看你听进去了没有。当过兵的人说那个长官下了一个命令以后，你附送给我听听看看，你再说一遍，看你听进去了没有。哎，有这个意思在里面。上帝说你不明白这事吗，我跟你讲解。然后说再问他说你明白了吗，你不晓得这意思吗，上帝就跟他讲解。感谢主，我帮神恩待我们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听到的时候，让我们读经的时候也真的能够明白上帝所给我们讲的是什么，所给我们启示的是什么。第二，你看见在这一章里面说先知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看这个意象呢，是在一个沉睡的光景里面，那个天使来叫醒他，他说好像人睡觉被叫醒一般忽然惊醒过来。他也可以在睡梦中看呢，但是上帝特别差遣那个使者说你要清清醒醒的，我要你看见。然后在这个先知的光景里面也表示一个背景，要跟你们说一点看这个意象的背景。为什么沉睡被叫醒？整个当时的以色列百姓，神的选民，也是一种消极的沉睡的迷糊的一种光景里面，要接着这意象把他们唤醒过来。他们怎么样有哪一种的光景呢？圣经你去念那个历史书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百姓是上帝的选民，上帝给他们安排一个地方在迦南美地让他们居住，他们有美好的生活。但是很可惜的， 他们把自己的神忘记了，丢掉了，把上帝所告诉他们的话语忘记了，他们没有照着上帝的话语去行，就偏离了轨道，以至于他们就犯罪作恶，拜偶像，行邪淫的事，上帝的震怒临到他们，所以有敌人兴起来把他们掳去，有的掳到亚述去，有的掳到巴比伦去。巴比伦国当时的帝国很强的国家，所以他们变成一种家破人亡的光景。他们以前在那里所敬拜的殿被毁坏了，神的荣耀离开他们，不与他们同在。他们吃了苦头啊，多久啊？70年之久。他们的心慢慢苏醒过来，回转过来，说：“哎呀，我们得罪耶和华我们的神。”神所吩咐我们的一切，我们置诸脑后，完全忘记，怪不得我们今天落到这样悲惨可怜的光景。哎，当他们这样转向神的时候，神也转向他们。70年之后啊，朝代也换了，从这个巴比伦的王朝，现在也变成波斯的王朝。有一位王名叫古列，他登基的头一年，心里有感动，说：“以色列百姓啊，你们现在可以起来哦，收拾东西回到你们老家去啊，在你们原来住的地方，在你们原来敬拜神的耶路撒冷城，可以建你们的殿，可以恢复你们的敬拜，可以造你们的城墙。”于是就有一些领袖起来，好像以斯拉，好像尼西米，好像所罗巴伯，好像祭司约书亚，就带领了大约50,000的犹太人呢，从被掳的地方回到耶路撒冷，回到他们自己的本国，来一片荒凉的地方，第一步重新开始建造城墙，因为四周还有敌人要攻打他们。他们的城墙筑完了，在很大的压力之下筑好了城墙，他们又继续动手建殿，把根基也安好了。所以那个以斯拉记告诉我们说，当他们在那里安那个这个殿的根基的时候，那些人哇，他们兴奋得不得了，还有以前那些被掳以前的那些长者，被掳以前就活着的那些长者，那些年老的人，想到他们往年那个殿怎么样敬拜神，神与他们同在的光景，圣殿被毁坏，现在又重新建立根基，他们受感动啊，有的欢呼，有的流泪。他说甚至于欢呼声与痛哭泣的声音不能分辨，达到远处啊，那一抹很好的光景。可是过了没多久怎么样啊，那些仇敌控告啊，拦阻啊，阻扰啊，然后他们这个去控，在那个皇帝的面前控告说这些反叛的人怎么样怎么样。后来那个皇帝下令说停止，不准他们再建造圣殿，他们停止下来。停了多久啊？一停停了20年之久，从亚大薛西王那时候下命令停啊，一直停到这个大力乌王第二年，20年之久。那时候以色列百姓的光景是怎么样？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是麻木了，麻木了，那就像那个这个哈该先知所说的，他说你们忘记了，你们说殿造不起来了，你们自己做住天花板的房屋啊，上帝的殿却丢在那里荒凉，你们起来啊，要建造，只顾自己的享受，麻木不管神的事。第二什么样的光景呢？就是消极消沉，完了我们灰心了，我们丧志了，我们做不成什么了，沉睡，就那样的光景。正在这时候，上帝兴起他的仆人撒迦尼亚。撒迦尼亚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神必纪念。哎，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遇到难处喽，也会灰心啊，难过，好像神把我们忘记了。其实神并没有忘记，他兴起他的仆人先知，就叫说：“我必纪念你们，我没有忘记你们，你们所遭遇的那些我都看见。”你们的光景怎样我都知道，我差遣我的仆人先知来要向你们说话。撒迦尼亚来了，神必纪念的那一位来了，他叫他先看见异象， 看见神的启示，然后向他们传讲。他看见什么？请问使者问他说，你看见了什么？他怎么说？你们是不是把圣经都关起来了？他怎么说？他说，我看见了什么？我看见一个金灯台，一个金金的灯台。他说，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，顶上有什么？灯盏。灯台上有多少盏灯啊？七盏灯，每盏有几个管子啊？七个管子。他说，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，那个灯台上有灯盏，一共有七个灯盏连于一个灯台，然后每一盏灯下面有七根管子，49条管子。他看得清楚不清楚啊？看清楚了。可是问他说，你明白什么意思吗？他不晓得。看了那个异象却不晓得金灯台的启示是什么意思啊，弟兄姐妹，什么意思？灯台是做什么的？灯点起来要发光的。有一个灯台，七盏灯，如果灯台有七盏灯摆在那没有光，没有意思，是为了发光用的。那里启示说，耶和华上帝就是以色列人的光，光照在他们当中，他们就能够清楚明白神的旨意，要不然他们就落在黑暗里面走自己的道路。光是什么意思？要那些蒙被光照的以色列人也成为其他各国各民的光，来光照那些百姓，把他们领到神的光中。因为圣经上说，上帝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，他而且是人的光。什么时候人离开上帝，人就落在黑暗里面。什么时候人离开上帝，人就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。什么时候人离开上帝，他就活着没有他自己，他就找不到真实的意义和价值。上帝就是光，他光照他们，在他们中间光照，也盼望以色列人成为外邦人万民的光。然后那个光有七盏灯，是完全的光。上帝的光是完全的，无隐不显。你在哪一方面需要有启示、有亮光，上帝就给我们。而且那个七盏灯是连在一个灯台上面，说所有的百姓、上帝的选民联合起来，同心合意的有一个心智，我们活在世界上为神发光的。然后说那一个灯台是纯金的，没有一点杂质的。什么时候有杂质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发不出光来，像神那样的纯洁而没有杂质的。圣经的启示，弟兄姐妹，在今天还有没有用？在撒迦利亚书那一个时代，主前500多年到现在2500多年，在我们的身上，在今天的教会说还传讲还思想，有没有用啊？有什么用？请你告诉我，在新约里面有没有同样的启示？主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，你们就是光，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瞒的，你们的光也要照在人前。说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是光啊，对不对？圣经有没有说主耶稣就是光啊？他说他就是光，他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凡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照样耶稣基督怎么样光照了我们这些个人，他也盼望我们成为他的光，照亮在这个世界上，跟旧约那时候的启示完全一样。请问在新约里面有没有讲到金灯台的事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。启示录书第一章，使徒约翰照样看见了，看见那金灯台有七盏的灯，人子耶稣基督在那灯台当中显现出来。他在巡视，他在观看，他在注意他的教会是有没有发光出来，或者是冒烟不冒光出来。他很关怀这个事，照样的。所以你看神的启示一点说，不会在你我今天身上没有作用，照样有金灯台。这是神的心意，从亘古到永远是这样。他的选民以色列人怎样，今天我们是神的选，把我们从万民中招出来的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这些信靠主以信为本的是亚伯拉罕的真正的后裔哦。 受割礼不受割礼不关重要，最要紧的是这些做新造的人乃是神的选民。 OK， 第二看见什么？看见一棵橄榄树。这个灯很特别啊，这个纯金灯台七盏灯，然后一边一棵树，右边一棵，左边一棵，什么树啊？橄榄树。那告诉我们一个启示，是什么呢？复兴需要能力。灯台有了，灯盏有了，灯芯有了，什么都有了。假如没有油，成不成啊？弟兄姐妹，不成啊！没有油怎么能发得出光来呢？请问那个油是代表什么？在圣经里面，油是预表圣灵。神自己解释了，他说那是什么意思啊？他说我告诉你啊，这是上帝对所罗巴波说的话，说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。明明说了吗？神的灵是就是圣灵啊，我们要得复兴啊，我自己要复兴，你想要复兴，全教会要复兴，要把我们那个冒烟不冒光的光景改变。我们蛮有信心，蛮有盼望，蛮有喜乐，真是活在人面前是一个光显明出来，是一个见神的见证人。我们全然活在光中与神同行，那你说怎么能成啊？我真是不成。但是感谢主，不是依靠自己的势力啊，也不是依靠我们自己有什么才干啊，我们自己的势力才干要复兴我们自己的灵命一点用处都没有，复兴教会一点用处都没有。神的功需要用神的方法，需要靠神的能力。他说要靠耶和华的灵才能够成事啊，而且是万军之耶和华的能力，不能抵挡的能力，全然的能力，绝对的能力，在人看为不可能的事他要成就的那个能力。那是讲到橄榄树啊，感谢主啊。下面说跳过来，你看后面他就说，哎，那两根橄榄枝是什么？他不但远远的看见两棵橄榄树，他看得更清楚的说，那两棵橄榄枝是什么？而且那个橄榄枝通到那个油灯上面还有一个金嘴嘞，那是干什么的？你就问他。哦，弟兄姐妹，你看见什么？不但有橄榄树，神无穷的能力啊，无尽的能源可以供给我们。世界上今天很注意的哦，能源哦，危机又要来喽，对不对？这几天新闻报纸大大的灯啊，布希总统要发重兵到中东去做什么呢？保护能源。做什么呢？争取能源。要不然你我都动不了了，都不能到这里来了。如果你的汽车不动，那个 BART 也不动，那个公共汽车也不动，你怎么办呢？没有能源了。但是感谢主，上帝的能源不受限制啊！每一个灯盏，每一盏灯有七条的管子，那么样的丰富的能源可以，而且那个树源源不断的是生命树，不会停止的供应。但是他说那两个枝子，我告诉你啊，是两个受膏者，预表谁呢？那就是讲到所罗巴伯在当时的政治领袖。还有谁呢？约书亚那一位祭司，大祭司，宗教的领袖。那个一个代表君王啊，一个代表祭司啊。那就是说到什么？说到上帝的百姓，那一些被拣选的，你我每一个人现在都是祭司的身份，你我每一个人都是小君王的身份。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，有一天在他的王权里面，我们要与他一同掌王权呢、啊。那个树枝要把那个树的油倒过来，流过来，流到金嘴里面，流到灯台里面，就是谁呀、啊？教会的领袖，就是谁呀、啊？教会的执事们，就是谁呀、啊？教会的弟兄和姐妹。我们每一个人 作为那样的一个树枝跟生命结连的，你看那个树枝多要紧啊，如果没有那个树枝，那个树的生命之浆都没有办法输送过来能够结果子的。要有这样的一批人，常常跟生命的主连在一起，常常可以把生命的能力倒过来的那一些人，才能够真正为主发光。甚至于小到是一个嘴，可能是一个很小的嘴倒油的，哎，你倒油的时候没那个嘴啊，油就漏掉，就不方便倒啊。但是不忘记，那个小小的嘴还是金的，那个小小的嘴还是非常要紧的。你我在座的弟兄姐妹，可能你是一个小小的金嘴，人家没有看见你所做的，甚至人家都不知道，你也从来没有站到这个讲台上来，甚至你在师办都没有参加过，但是你是那个金嘴，很要紧的。上帝就把这个意象启示出来，你看见了橄榄树，你看见了橄榄枝，你看见了管子，你看见了金嘴，全教会的每一个人必须都是被圣灵充满的，必须都是可以做管制畅通的，那时候那个灯就会点着，那个油源就可以输送过去，那个灯就一直继续不断的可以发光，可以光照。能成吗？自己不能，但是感谢主，在神凡事都能。好，第三他看到什么呢？第一看见金灯台，第二看见橄榄树、橄榄枝、金嘴、管子，然后看见什么？然后看见上帝的话。上帝对他说，他说，大山啊，你算什么？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，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，人且大声欢呼说，愿恩惠英惠归于这个殿。耶和华有你的话又临到我说，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根基，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，你就知道是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。请你注意，在这里有几个必，有几个必。大山呢，你算什么呢？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，下面说他必搬出一块石头来安在殿顶上，还有一个必，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个殿的根基，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。所以我说第三点，就是从上帝的话语来看复兴的保证。他说，所罗巴伯啊，你现在遇见难处了，那个难处之大呀，有多大？好像山那么样的大，不是一个小山啊，而是一个大山。请问正在做殿的时候，皇帝的命令来了，仇敌拿来又吼又叫，声势汹汹地说，停工。哇，那些人吓得面如土色，立刻把东西放下来了，不敢再动了。那个山，那个难处大不大？真大，像大山一样的大，那么大。可是弟兄姐妹，你我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遇到这样的事哦。有时候遇见一个难处，忽然间你听见那个消息，大山一样啊，哎呀，你是什么样的难处啊？忽然之间你遇到什么事？你的学业发生了什么问题啊？你交费用发生了什么问题啊？你的工作忽然发生了什么问题啊？你的家庭忽然发生了什么问题啊？你的儿女忽然发生了什么问题啊？你的健康忽然发生了什么问题啊？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，一个姊妹跟我说了几句话就哭了。她说，牧师啊，我检查了，我明天就要去看医生，那个结果怎么样？我不敢去看呢、啊。不敢看了，还见都没见医生，那个结果不敢去看了，那真是如大山一般呢。我们常常遇见到一些的难处，一些的困难，真是如同大山一般。你在侍奉上面怎么样？你遇见什么难处，好像大山一般。但是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听到声音？宝座来的声音，万军之耶和华的声音，全能主的声音。他说，大山啊，你在所罗巴伯的面前你算什么？ 哇，感谢主。如果是你我说的没有用，但是感谢主，那一位有全能的主说的，大蒜呐、啊，你算什么？主耶稣怎么说了一句话？你想对照一下，主耶稣说，你们中间若有人有信心好像什么一粒芥菜种那么大，就是吩咐这座山说要挪去，他也必挪去。哎，感谢主啊，在旧约里面有这样的话，在新约里面有同样有这样的话。他说大善呐、啊，你算什么，在所罗巴伯的面前要变成什么平地。感谢主。你去年以斯拉记第六章，我们有时间念给你听哈。那你到了这个大力乌王第二年，下命令下给谁呀、啊、下给那些抵挡以色列人拦阻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的仇敌，告诉他们说，大河西的总长那些，说你们赶紧通知那些个建殿的人，不要拦阻他，他们需要什么东西你们供应他，木料也好粮食也好，你们通通的要供应他，不可单言，他们需要的经费完完全全照他们所需要的拨给他们。他说如果有谁拦阻这个工作，我要从他的房子里面车出一根梁来，把那个人举起来，把他挂起来。哇，感谢主啊。那是什么？那就是说大善呐、啊，你在所罗巴伯的面前算什么，要变成平地。感谢主，在神凡事都能，真的。以色列百姓消极难过，那神的话来了，说大善你算什么，弟兄姊妹，你的大善是什么？我请问你有没有那个信心仰望那一位万军之耶和华？你有没有那个信心发出来说，我的主说了，大善算什么，在一个有信心所罗巴伯的面前要变成平地。不但这样，更妙的，他从那山里面搬出一块石头来要盖那殿，难处变成他的材料，难处变成他的帮助，难处变成他所用的那个东西，这个石头。然后你看见什么事更奇妙的，神把那事改变得更奇妙，那个石头后来就成了殿，然后就有许多人在来唱诗说，愿恩惠恩惠归于这个殿，诗班就唱起来了，就欢呼起来了。那个殿又做什么？归于这石头。所以那个石头有两个预表的意思，一，难处过去了，而且会变成他的帮助，他的材料。二，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彼得前书第二章看得很清楚，上帝说那个匠人所丢弃那个石头，我现在要把它成为房角石，是头块石头，也是幕后的那一块，那是指着耶稣基督，就是那一个房角石。所以那一些有信心的人在那里唱说，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，里面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说，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从哪里来？借着耶稣基督来。然后他又说了，他说所罗巴伯，你立了这殿的根基，你也必成就。三个必，所罗巴伯殿的那根基停了20年，感谢主，到有一天是功成就。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信心，他不但是创始的，弟兄姐妹，也是成终的。我们有那样的信心，神必要成就。然后一个结论就说了，说谁能够藐视今天这个日子为小啊？他说耶和华的眼睛就是那七眼遍察全地，有两种的眼光，一种的眼光是不信的，藐视说，哎呀，所罗巴伯，得了得了，你还记得当初我们那一幕吗？你安地基的时候我们多开心啊，我们在那里多受洗礼啊，我们以为要完成功了，我们可以做成神的殿，我们可以敬拜神了，像以往一样了。哎呀，这么久了没有盼望，你今天又开始做，还不是跟以前一样，藐视的眼光。但是感谢主， 那有信心的眼光，神的眼，全能的神啊，七眼，完全的眼睛，无所不看的眼睛，无所不透的眼睛，没有一样可以在他面前隐藏的那个眼睛。他看见了，他看见什么？看见一切有信心的人。他看见什么？他找到一位和他心意的器皿所罗巴伯。他看见什么？看见了有信心在那里动手拉那个线砣，准绳说开工啊，我们必定能成就这事。说耶和华就欢喜。今天呢，弟兄姐妹，那七眼，那完全的眼睛也在我们中间观察。谁是有信心的人呢？谁是听见神的话而相信的人呢？谁是听见神的话而肯动作行动的人呢？神心中欢喜。你也真实要经历上帝的话，说是的主啊，在人不能啊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是的主啊，在人不能，在那些相信你的人也凡事都能。现在我们要开始三堂的聚会，你说能吗？成吗？8点半到9点半，接着9:40到11:00又有一堂，11:01到12:30又一堂。你说堂堂都有神的同在，堂堂都坐满了人，堂堂都看见神的荣耀，能吗？那个8点半到9点半不是只有小猫两三只吗？不是很多难处吗？谁是今天的所罗巴伯？谁是今天的约书亚？谁是今天那个为神可以做神合用器皿的人呢？我们一同来动手建造。我们看见说神怎么样开始了那个工作，他也必完成。大山呢，在那些有信心的面前算不得什么，必成为平地。我们神叫我们动了这工，也必成全这工。我们祷告。谢谢主的恩典，你的话语光照我们，感动我们，也激励我们，让我们单单地仰望我们的主，让我们的眼睛注视在你的身上，让我们的耳朵听你的声音，让我们求那感动先知撒迦利亚的灵也感动我们，做成你的工。我们将来看见万国万民当中有许许多的人在那永世的国度里，在那一个殿里面唱圣哉圣哉圣哉，在那个地方跟我们一同敬拜主。我们谢谢你，悦纳我们的赞美和敬拜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